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29集。永安二年7月20日，孝庄帝元子攸终于回到洛阳，望着失而复得的皇城宫阙，惊魂甫定的天子感慨不已。22日，天子加封我为天柱大将军，增加10亿10万户，与前共计20万户。元昊逃窜到临颍后，随从的骑兵各自逃亡，溜得一干二净。孤身一人的元昊被临颍的士卒江峰砍杀，23日首级被传回洛阳。外患平定之后，我便全力以赴诛讨境内的叛乱。从永安二年秋天开始，我调兵遣将，先后剿灭了猖獗多年的韩楼、莫齐丑奴、萧宝寅、王庆云、莫齐道洛等叛军。到永安三年秋天，幽州、平州、荆州、滨州以及向西直到灵州，整个北魏境内大大小小的叛乱基本上全部平定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再问我今日天下谁是英雄，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。永安三年，天下无贼，举国上下，无论是公卿将相还是士族百姓，无不欢喜踊跃，抚掌相庆。饱受了多年的战乱之苦，而今一朝太平，任何人当然都应该感到高兴，却有一个人对此闷闷不乐。整个北魏帝国也许只有这个人不高兴，他就是皇帝元子攸。当四方乱平的捷报传到洛阳皇宫的那天早上，元子攸在朝会上怅然若失，他恍惚良久才喃喃地说，从今往后天下无贼了。皇帝后面没说出来的三个字是可惜呀。古往今来，也许没有哪一个皇帝像元子攸这样为天下无贼而感到惋惜。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不，元子攸的脑子清醒得很，因为他知道整个北魏帝国只有各地叛军是唯一能制衡我的力量。一旦我对付完所有毛贼，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就是他，孝庄帝元子攸。那天临淮王元玉注意到了天子的脸色，就陪着他长叹了一声，说，臣恐怕贼寇平定之后，圣上的忧虑才真正开始啊。君臣二人长吁短叹完之后，元子攸抬起头来，蓦然发现满朝文武都在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看着他。元子攸才猛然醒悟过来，连忙说，爱卿所言甚是啊，安抚战乱之后的百姓更不容易啊。这小子的脑筋转得倒快，硬是把方才那反常的表现给化解了。其实也怪不得元子攸会在朝堂上说出那种反常的话，平心而论，他当时的确是一个窝囊天子，朝廷上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可偏偏他又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，总想着要励精图治，忠心卫士。据我的眼线奏报，元子攸经常朝夕不倦地批阅奏章，而且屡次亲阅行送宗卷，审理冤狱，甚至还和吏部尚书讨论要整顿吏治，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。可在我看来，他太嫩了，没有我他一刻也玩不转这个帝国，所以我不可能不对朝政进行干涉。有一次我选派了一个人当曲阳县令，事后才向吏部报备，吏部尚书李神俊自认为有皇帝撑腰，认为这个人资格不够，就否定了我的提议，而且另外改派他人。我一下子就火了，一个小小的尚书居然敢触犯我的权威。我当即命我的人到曲阳走马上任，不用理会吏部的什么狗屁决定。李神俊自知没有好果子吃，几天后便乖乖地挂冠而去。我马上让尔朱世龙兼了他的尚书一职。后来我又要安排几个北方人担任河南株洲的刺史，皇帝元子攸竟然不同意。我让袁天穆去提醒他，他还是固执己见。袁天穆只好把话给他挑明了，天柱将军 既有大功，又身为大丞相，就算替换掉天下所有的官，陛下也不得违背。为何任用几个人当刺史，居然不准呢？皇帝怒气冲冲地说，天柱如果不为人臣，那么干脆把朕也撤换了。如果他还保有臣节，就没有撤换天下百官的道理。袁天穆把皇帝的话转述给我，我勃然大怒。天子是靠谁的力量继位的？现在居然不采用我的话。后来袁子攸还是不得不听从了我的安排。除了在朝堂上他要听我的摆布，在后宫我女儿面前他也没有半点地位。我女儿从小娇惯，难免有些小脾气，袁子攸忍受不了，就让尔朱世龙去劝他，反而被我女儿顶了一鼻子灰。他让尔朱世龙去转告皇帝，天子有我们家拥立，现在居然敢对我说三道四，要是我父亲自己做天子，看看天下是谁来做主。所以站在袁子攸的角度来看，他这个天子当的可谓是内外交迫，可这就是他的命运，他没得选择。从我拥立他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应该安心当一个傀儡，如果他不想干，想干的人多的是。自从我被加封为天柱大将军，食邑达20万户后，虽然已经位极人臣，倍享尊荣，可我总觉得跟历朝历代的栋梁之臣比起来，似乎还少了什么东西。后来我终于想起来，是少了九锡。所谓九锡，实际上就是九次，是历代天子赏赐给大臣中立有殊勋者的九种礼遇和器物。一锡车马，即金车和兵车各一架，枣红色公马8匹，其德可行者赐之。二锡衣服，即衮冕之服，外加赤锡一双，能安民者赐之。三锡乐则，即定音教音器具，即中庆乐器，使民和乐者赐之。四锡朱户，即朱漆大门，能感化民俗者赐之。五锡纳币，即登殿时特凿的币籍，善纳贤良者赐之。六锡虎贲，即虎贲卫士300人，能退恶者赐之。七锡弓矢，即红弓1张，箭100支，黑弓10张，箭1000支，能征不义者赐之。八锡斧钺，即铡刀铜钺1副，有专事征伐先斩后奏之权，能诛有罪者赐之。九锡巨秤，即祭礼用的香酒，以罕见的黑黍和香草酿成，孝道备者赐之。以我对北魏所立的功勋而言，我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享有九锡。于是我上奏皇帝说，参军许州认为朝廷应该加臣九锡，臣厌恶他的话，已经予以斥责，并把他调走了。我其实是在向皇帝做出暗示，可奏书呈上之后，袁子攸却装糊涂，下诏说我主动拒绝九锡，忠心可嘉。袁子攸不愿意让我迈过这一步，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加了九锡，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。无论是西汉末年的王莽，东汉末年的曹操，曹魏末年的司马昭，还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，萧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，萧梁的开国皇帝萧衍，都曾经是加九锡的权臣。所以在袁子攸看来，九锡就是谋逆的代名词。最终我还是没有实现这个愿望，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之一。我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，大可以从长计议，可我没想到自己的生命这么快就走到了终点。当我的人生走到永安3年的秋天，我开始感到寂寞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对手，我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独一无二的英雄。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再也没有可以仰望的梦想，再也没有值得追求的目标，那他就会变得颓废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我不允许自己这样，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，从永安4年开始，我要大举南征，灭掉萧梁，统一宇内，成就不世之伟业。 我要成为驰骋天下的英雄。为此，我必须让自己和手下的那些气虎武士随时保有勇敢而强悍的精神，一刻也不能堕入安逸与享乐之中。我训练和保持军队战斗力的方法历来很简单，那就是狩猎，不分四季寒暑地进行狩猎。只不过我的狩猎方式和别人有一点小小的不同，我不选择猎场，无论是高山湖泊还是森林沼泽，我随时随地一声令下，士兵们就要像在战场上那样即刻列阵，随后以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，包围猎物。不管前方是悬崖还是沼泽，任何人也不得躲避和后退。许多士兵为此丧命。有一次由于地形险峻，一只鹿从包围圈中脱逃，我当场斩杀了好几人。另一次，一个士兵逼近老虎的时候突然掉头逃跑，我对他说，你怕死吗？还没等他张嘴，我的长剑已经削下了他的脑袋。还有一次，我命令十几个士兵徒手生擒一只猛虎，并且不能让虎受伤，结果老虎被擒毫发无损，我的士兵却死了好几个。也许你们又会指责我残忍，你们会说我不珍惜士兵的生命，让他们做出无谓的牺牲。可能你们是对的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